奇妙的恩典。主啊，我们将一切的颂赞与荣耀都归给你。
阿们。
阿们，主啊，我们真的是愿意
松。求主真的是你复兴我们，叫我们真的是成为合你心意的眷属，成为合你心意的仆人。我们感谢赞美你。 旧约尼希米第三章，今天有更大的经文。尼希米第三章一到十三节，我老们一起来，起。
大师，大师，你要如何让弟兄众弟兄前来见你呀？分别为圣，安你门下，又主神将到哪里家中，直到哪门进楼，分别为圣。其次是耶稣人见到，其次是因你的儿子大河见到，他自他的儿子见你于门下红娘安门上和客人所，其次是小儿子的孙子，不要儿子一莫见到。其次是你是大卫的孙子，你把儿子你出来丢掉；其次是爸爸把儿子打出去的话；其次是自卑的儿子丢掉。但是他们的贵重不用先干他们主的工作。他需要的儿子结合的话与你所带的儿子你出来丢掉主人，下衡量他们上的三个。其次是希列人米拉吉，你们有假证据，希列人地族和地种族所管的米拉人就到。其次是尼亚卡雷的儿子乌薛就到。其次是豆浆的阿拉米亚就到。这些人兄弟耶路撒冷直到三甲。其次是管理耶路撒冷一带库尔的儿子基法亚就到。其次是马路过来的儿子伯拉雅，为了自己的房屋修道。其次是哈拿尼的儿子哈图修道。哈拿尼的儿子马西亚和哈拿尼的儿子哈图修道一段，并修道不够。其次是把你耶路撒冷上一带，哈罗尼的儿子沙龙和他的女儿们修道。沙龙和沙罗亚的居民修道古门。一人安门上和三所，又见过城墙地间的，直到正场门。
阿门。现在在我们中间正道的是王义兄，今天的他的题目是众志成城，要从不知道自己的话语。
弟兄姊妹们，主日平安。
平安。
每一次就是当我站在这上面看见弟兄姊妹们在下面坐着，里面就很感动。其实读到这一章，耶路撒冷每一家人每一个行业每一个阶层，他们一起来修建耶路撒冷，真的是看见神怜悯我们，神也聚集我们。在你们的当中有基甸的三百勇士，在你们的当中真的是有神借着我们要来重建他自己的城墙，要来祝福中国社会。无论是我们中间年龄，今天我们在教会四周年的这个聚会的感恩上莫建弟兄有一个分享，就是为教会感恩他特别讲到一点感恩的让我也很感恩。他说呢，在我们起初团契人比较少的时候，那么年龄呢也比较接近可能差不多都是三四十岁的中年人为主，所以人少的时候呢那个年龄的那个差距也不太大。然后呢在这个社会阶层呢或者是这个上面的身份上面的这个差距呢也不太大可能知识分子多一点呢或者是怎么样但是当今天看见我们到几十人到五十人到我们聚会七八十人的时候就很感恩。一个感恩呢就是看见年龄的差距拉大了从年龄很大的然后到我们的下一代，他们都在这里面一起的聚会。然后从这个阶层上面看也开始拉大了各种不同的职业的，各种不同的社会阶层的，各种不同的这个身份的不管是在经济上在这个教育上还是在各个方面都看见了 是越来越像这个社会或者社区的那一个面貌了。那茂殿弟兄说呢，他特别为这一点来感恩。为什么呢？因为基督徒就是要活出他自己的一个社会，你讲。所以啊，我说是啊，你看一家人，肉身上面的一家人，他要世世同堂的话，至少要花50年的时间，才要生几代人出来嘛。所以我们教会花了4年时间就世世同堂了嘛。啊，所以在主的里面，当这个福音来传扬，在真道上面来生养众多的时候，你就看见那一个神的儿女的那一个族群呢，就开始被连接起来。所以在我们里面，虽然我们都是弟兄姊妹啊，但是还是有这个啊，其实我们是世世同堂了啊。然后你也看见这个不同的阶层、身份、经济啊各个方面，这种社会的这个也开始拉大了。我们看见呢，这就是神的复兴的开始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常常反思说在一些尤其是在城市教会，当然乡村的教会呢，因为乡村本来社会都比较单一，所以在乡村的时候呢，教会也不可能呢有很丰富的社会结构了。那到了城市里面来，在一些城市教会里面，相对也会出现一些呢同质化的一个倾向，就是差不多大家在这个教会聚会的都是一类人，大家的收入都差不多，大家的受教育程度也差不多，大家的职业都差不多啊。这种同质化的倾向呢，那我们说这个不是与主的教会那一个神的国度的扩展的心意呢相一致的。那真正的一个心意就是社会上有什么人，教会里面呢都应该有什么人。一个家族里面世世同堂，教会里面也应该是世世同堂啊。社会啊，你看见尼希米引到的耶路撒冷在这里面我们没有读完，可是你看见各种形形色色的人啊。我记得这个好像毛泽东讲过一句话哈，是吧？人一上百，这个什么形形色色，对吗？所以我们就是差不多80人呢，我们教会到100人就叫形形色色了。所以各种的人都有，而各种的人真的你看见神的一个恩典，他不是单单的临到某一个族群，不是单单的临到某一个阶层，不是单单的临到某个职业或某个年龄段啊，也不是单单临到乡村或者是城市。真的是当我们在这里看见的时候，你非常的感恩。为什么？因为今天在成都可能有其他很多的聚会，有其他很多的讲座啊，有去看电影的。如果今天放一部什么电影，那你去看差不多都是年轻人在那里看，一边看电影一边发短消息的。如果你看那个地方有一个什么讲座，哦，去听的人基本上都是老年人，因为他们要听怎么样保持这个身体的健康啊，改变自己酸性的体质啊。那么或者另外那个地方有一个什么讲座，你都会发现啊，这个世界上的这种聚集哈，它一定呢都是有选择性的，它一定呢都是某一个人群呢会聚到那里去。你除了在教会以外，你看不到就是今天坐在我们这里的几十个人，他们之间有什么相似呢？他们从这个城市里面可能跨越二环路一环路这样子过来，他们互相之间，他们的收入可能都不尽相同，从收入高的收入低的，到今天可能还没有工作的，他们的受教育程度也不相同，从大学里面的老师或者是到怎样没有受过很好的教育的他们各个方面都不相同。为什么这一群人会聚集在一起？而且这一群人，我们真的奉着主的名，我们一起要来领受主的饼跟主的餐，你就看见真的是在基督里面那一个，无论是希腊人是这个犹太人，或男或女，或知足的或为奴的，都在基督里成为一，那样子的一副的图画。只有真的是在主里面，我们可以看见这样的一个人群，他可以有这样一个跨越，他可以在这里面成为一体。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是罪人。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我们都是相信那一位耶稣基督，所以我们都在神的家里面是一家人，所以我们可以聚集在这里真的是盼望神将这样子的一个图画在中国的大地上每一座城市里面都开始扩展，都开始连接起来。 我们有一个低头的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你长阔高深的爱，你真的是叫我们测不透的爱，是吧？你真是叫我们不断的发出惊叹，是吧？你所做的不是我们能够做的，你所做的也不是我们真的是可以盼望的，是吧？真的孩子，在不认识你的时候，做梦也不会梦到有今天，是吧？做梦真的也不会看见这样的一幅图画，是吧？唯有在你自己那里，是吧？唯有真的是主你自己在十字架上被举起来，也就吸引万人来归你，是吧？我们恳求你来复兴中国的教会，恳求你来使用中国的教会，在这样一个新的一个大时代里面，真的来做你美好的见证，来为你修建城墙，是吧？真的是把我们这样的一个基督徒的群体可以活在这一个世人的面前。那今天真的是中国这一个清明的时节，是吧？我们真的是看见无数的人，他们都在怀念纪念他们的亲人，但是这一个的日子因着不认识你，真的是充满了伤感，也充满了真的是没有盼望的一个日子，或者是把就是偶像投射在自己已逝的亲人那里去，是吧？真的是我们看见是路上行人欲断魂，是吧？我们谢谢你在这个时候，在中国每一个城市乡村，你聚集你的儿女，今天向你发声赞美，是吧？使我们在你面前的敬拜，真的是求啊，主你自己乐意来使用，就扭转这个民族上空属灵的空气，是吧？真的是这一个日子可以变成一个有盼望的日子，真的是叫我们知道，好像主耶稣说，生命在我，复活在我，凡活着信我的必永远不死，是吧？求你将这样子一个盼望更深的能够降临在这一个民族当中，是吧？叫你使用你自己的教会，把这个福音的好消息与恩惠的福音可以带到这个社会当中来，是吧？我们谢谢你，求你使用，这是你心里建立城墙，修筑耶路撒冷，这是给我们今天也带来鼓励，给我们今天也带来挑战，主啊，也给我们今天带来安慰。谢谢主，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在读到这一章的时候哈，我们没有读完，你看见一幅那个图画啊。我们去年这个啊地震之后，你看见一个是灾区重建的一个意象，实际上也是啊我们今天讲到这个重建的一个时代的开始。在去年呢，我们有一张，大家都看到我们有一张卡片是吧？是那个灾区的一张那个卡片。啊，我当时读到这个尼希米第三章呢，我就想哦，第三章这一幅的图画呢，用这个卡片来描绘呢，就是最恰当不过的啊，就是这一幅的图画。啊，那你看到在耶路撒冷的所有的人，他们都在这里修建啊。这个当时我的曾经来过我们教会的一个朋友一个慕道友啊，我的一个朋友啊，那他跟我们设计的这个的图啊，他用十字架的形状，然后在上面修筑啊这个一块一块的这个城墙。然后有一颗心在这个中间，所有的人呢都在这样子的一个周围啊，他用这个来表达那样一个啊基督徒因着在神里面的爱来参与再去重建的这样的一个意象，也是我们在这里所看见尼希米记是看见大家修筑耶路撒冷的那个城墙，那个叫什么呢？我这段时间经常跟我的孩子啊，我的孩子呢这段时间特别喜欢看那个动画片叫做啊，汽车总动员，这看了不下20遍了，那在不断的反复的看，然后呢，你看见哎，很多的那个动画片都是叫那个名字，玩具总动员、汽车总动员、机器总动员，都是总动员，他们都是这样翻译的啊。所以我读到这个《尼希米记》第三章的话，我就想哦，这个标题就叫总动，这个就叫耶路撒冷，这个叫全民总动员。所以你基本上看见每一家人都起来了啊，连大人到孩子，从大祭司到银匠和做香水的，包括妇女啊，包括第十二节讲的沙龙和他的女儿们，所以无论男女老幼，无论贵富贫贱， 全部都起来了，一起来修炼神想。这好像是非复制所表达的。所以在去年呢，你看到政府跟社会的宣传里面也常常用到我们都常用的一个词叫众志成城啊。但是我们做这个卡片的时候呢，也用到这两个词，然后我们希望用基督徒的这样的一个信仰给重新的来诠释它。所以当时我们用了这个万众一心跟众志成城，这我们从小就听着耳朵都起了老茧的两句话啊。所以我们说众志成城啊。愿我们的灵魂得着一座不可震动的非人手所造的城，万众一心，然后是愿我们因着相同的爱有合一的心，成为彼此的安慰和祝福。你在这里看见耶路撒冷的居民们在修这个耶路撒冷，但实际上他不是在修一座人手所造的城。我们从第一章就已经看见说，这是神要引着以色列被掳归回以后，重建圣殿，重建城墙，将那一个在亚伯拉罕里面的那个应许要把它持续下去，那使以色列这个选民从地上万族当中分别为圣。所以他们到底在修什么呢？第一，他们真的是在修一座呢眼睛看得见的一座城，对吧？就是当时的那一个耶路撒冷城啊，他是在修那座地上的城。但是第二，你却看见呢，他是在修那座天上的耶路撒冷，他是在地上建立那一个好像天国彰显出来的那一个，一直要等待着耶稣基督时期满足的时候来到我们中间。所以你看见这里面是看见那一个的商力啊，修建耶路撒冷啊，建一种商力。所以我们在今天跟大家一个的分享呢啊，那第一，他们在干什么呢？那我们在干什么呢？这两千年的教会在干什么呢？我们将来还要干什么呢？啊，那么第一，我们看到一点说，地上是永远不可能建立天国的，这是我们的信仰。这个世界，这个地上的世界，永远不可能完美，永远不可能有天国。那么在基督徒里面，其实在这两千年的教会史上呢，在这个问题上其实一直都有两种极端。一种极端呢，就是认为我们是可以在这个地方建立一个美好的基督徒社会的，一个好像是天国的，因为我们祷告都说嘛，愿主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我们是可以神的旨意有一天是可以完完全全的行在天上的。所以呢，我们啊参与这个社会，我们用我们的信仰来改变跟祝福这个社会，然后我们希望有一天这个社会真的是完完全全成为一个基督徒或者基督教，或者是一个彰显上帝荣耀慈爱的一个社会。那这个是一种呢乌托邦的一种情节。你会看见说，在改教时期啊，宗教改革，在那一个或者是启蒙运动的时代，这一个基督徒们的这一个的梦想，这一个的想法，在很大的程度上呢，就导致了后来的这个乌托邦的思想。那这种乌托邦的思想，其实到后来呢，当然就跟基督教就剥离了。那到后来就成为在地上要建立天国的一个梦想。这个梦想登峰造极呢，就到这个共产主义的影响。这是一个的极端。那在这个。在宗教改革的这个前后呢，当时有三部很有名的书啊，你们小时候读中学呢，讲政治课呢，都会讲到叫空想社会主义啊。早期的空想社会主义呢，都是基督徒在那里空想的啊。所以那个时候呢，有三本非常有名的，就乌托邦的三部曲。一个呢就是托马斯·莫尔，英国人也在那里梦想乌托邦，所以乌托邦这个词就从这里来的。他梦想一个海外的一个世界，哇，那个世界是非常非常的美好，完完全全就跟那个启示录里面讲的，就按照那个里面讲的每一条路宽多少走啊，那个托马斯·莫尔在那个乌托邦里面都是那样子写的啊。在那个城里面呢，他假想，你看启示录里面讲说城里面没有灯是吧，因为有羔羊他自己的宝座，哇，那个发出神荣耀的光辉来，所以不用灯，完全跟白昼一样。所以托马斯·莫尔设想的那个乌托邦，那个城里面呢，晚上呢全部是灯火通明的，如同白天一样。他说这样子呢可以减少晚上的犯罪率，因为晚上也有光嘛。 然后呢，就是意大利人叫做康帕内内拉，他写的叫 一部叫《太阳城》。在那个城市里面呢，有那个统治者呢，在那个乌托邦里面的那个统治者呢，是一个好像哲人王啊，就像柏拉图讲的一个哲学王，一个有智慧的这样一个君王的统治。在这个太阳城里面呢，是一个叫做太阳的他名字叫太阳，是一个叫做太阳的这样的一个人在统治他们。然后到德国的安德里亚写的叫基督城啊，这三个人呢都是基督徒，这三个呢都是从基督教的梦想出发，希望来描绘一个美好的地上的一个理想社会。所以呢，在宗教改革的时期，你看乌托邦是1516年，你知道宗教改革是哪一年呢？你有谁记得吗？1517年。所以他这部书呢，比马丁路德这个把他那个95条纲领贴到那个教堂去呢，还早一年啊。所以在那100年多，有三部最非常著名的乌托邦的称为三部曲。那这个东西呢，也比较影响一些基督徒的实践。譬如说，就是德国的，我们讲过德国的农民战争。德国的农民战争在本质上呢，就是再洗礼派的一场宗教战争。那么我们知道他的领导者叫明采尔，明采尔呢是路德路德宗教改革之后，明采尔就非常接受路德的思想。后来呢，路德推荐他呢，在一个教会里，在一个城市的教堂里面做神父。所以基本上呢，德国农民战争呢都是由基督徒领导的，就是由当时的这个宗教改革当中的一个这个有偏差的，就是在洗礼派。是他们领导的。为什么他们领导呢？就是他们希望在这个地上建立天国，他们希望用建，这个世界已经糟透了，我们基督徒呢，干脆我们跑到一块地方，比如说成都高新区然后50公里建立一个呢基督城，建立一个呢基督徒生活的社会，就像尼西米一样，不修城墙吗？我们就修一个城墙跟成都市隔起来，我们基督徒都在里面建立一个美好的社会，我们才不跟那个肮脏的社会在一起呢。所以他们呢是这样子一个的梦想，他们希望跟这个污秽的罪恶当中的社会呢剥离出来，我们在一起去做一个理想的社会。当然这个社会不允许我们做啊，对不对？高新区又不会划给我们呢，所以我们就跟成都市政府打仗了啊。所以这个就是德国农民战争的起源啊。所以那就是明采尔啊。因为明采尔提出来的梦想就是建立地上的千年太平天国，那所以你也知道了，洪秀全的太平天国也是在这一路思想里面走到了一个的极端，就是他希望通过信仰，然后可以带出来，使这个社会最后变得非常的完美，这是一个的极端。但是我们却知道呢，这是错误的但永远不可能有完美的社会，永远不可能在地上有天国虽然我们会帮助这个社会改变，我们怜悯贫穷，但圣经里面讲到一句话，申命记15章11节说，原来那地上的穷人永不断绝，所以我吩咐你说，总要向你地上困苦穷乏的兄弟松开手。我们要去怜悯贫穷，但是我们永远不可能在这个地上消灭贫穷。所以为什么很多时候一些左派的思想是比较吓人的就是因为呢，他希望呢去消灭贫穷，但是这个地上是由罪人组成的。圣经里告诉我们，地上的穷人永不断绝。那你说这样岂不是很悲观？那做什么？但是所以你要永远向你困苦穷乏的兄弟松开手。你在这个永远不可能断绝贫穷的社会里面，你要永远的去怜悯贫穷这就是我们要做的。所以我们不认为我们可以消灭贫穷，我们不认为我们可以实现绝对的社会公平，所以我们也不把希望建立在一个美好的制度可以带来消灭贫穷或者消灭社会的不公。当然我们可以一点一点这样去做但是我们却知道，神要我们在基督的爱里面向我们的弟兄松开手。这个地方的松开手是指的那些欠了你钱的人不要欠人家还了因为在这个申命记里面也讲了到了禧年的时候不还的钱都不用还了，然后借出来的地就回到就回来了所以那个去年地震之后呢，在去年的一年有一句的经文呢特别的这个感动我带领我呢，就是 啊，也是在《生命记》里面讲的说，地不可永卖，因为地是我的，你们在我面前是寄居的。啊，地震之后就特别让我们每个人都感受到了这种的寄居。所以在禧年的那里面就说，如果你的地出去了，那么到了禧年的时候呢要回来。如果你因为债务呢要卖身为奴隶呢，你家里有奴隶，到了禧年的时候呢要释放奴隶回去。所以禧年的意思就是在遍地给所有的人和财物以自由，所有的财物回到他原来的主人，所有的人恢复自由之身。这就是在旧约的律法里面禧年所象征着的在基督里面的自由。所以基督第一次传道的时候，在会堂里面拿起以赛亚书里面读到就是那一个部分，就是要向你们报告呢禧年的消息啊，被得自由被释放的消息啊。那我们就知道说，对这个地上呢是没有天国啊。在这个那其实这三本，我今天太阳城呢没有找到啊。那这两本就是《基督乌托邦》跟这个《基督城》这两本书，在那个《基督城》里面呢，跟那个《禧年》里面描述的比较相像，就是所有他为什么后来成为共产主义的一个那个呢？因为它里面描写的都是公有制啊，就是没有私有财产。所以在基督城里面他描绘呢，就是那个房子呢每十年呢就要换着住，所以十年之后呢我就去住中东他们家的房子，中东呢就去住那个李强他们家的房子，反正没有一个房子是固定是你的，住十年就换啊。所以这个好房子坏房子反正十年换一次。所以这个是呢基督城里面所描绘的那个梦想啊，他是好像是把禧年这个所象征的是在基督里面的那样子一种完全的自由啊，他是把它落实了一个好像地上的一个乌托邦的这样一个设计啊。包括也很有意思呢，在这个书里面太阳在乌托邦里面每个人每天工作六个小时啊，在基督城里面每天工作呢四个小时啊，然后哇，其实你会看到今天这个社会也工作时间越来越少了啊。在那个大家都知道很以前争取这个八小时工作日啊怎么样，然后现在一周40个小时是吗？现在5天，法国人是全世界最工作最少的，一天工作时间一周是35个小时啊。所以很多人就是批评法国人，说法国人现在是最懒的人，工作时间最短，社会福利呢越最高，但是呢实际上社会问题最多啊。所以呢实际上说圣经里面教导我们说什么呢，也要辛勤的做工嘛啊，我们有安息，但是我们也要辛勤的做工，就好像成都人的文化一样，并不是代表说休闲就是我们的一个理想，所以呢，我们的理想就是将来工作时间越来越短啊，从40个小时、35个小时，然后20个小时、15个小时，那是我们好像地上的一个乌托邦的一个理想。那它是第二。虽然地上永远不可能建立天国，但是基督徒在这里建造，尼西米他们在这里建造做什么呢？我们永远都要建造，只等到基督再来。我们不是因着这个地上不能建立天国，那我们就跟这个世界没有关系。所以刚才讲到另外的一个极端，就是一种呢，绝对的一种呢分离主义，就是我跟这个世界没有关系，是这世界非我家嘛。啊，当然我们在某个意义上你知道这世界不是我的家，因为我们有一个天上的家园，但是神把我们放在这个世界中，叫我们要进入这个世界，又不以这个世界为家，叫我们托付我们要去管理这个世界，托付我们要去祝福这个世界，也要在这个世界上面去建造。所以即使修建了一个天上的耶路撒冷，我们也真的是在地上一砖一瓦的，真的是在修那个泥巴石头，也真的是在修那个眼睛看得见的那个城墙，也真的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来做那个眼睛看得见的工。虽然我们永远都要建造，但是我们永远不可能完美，因为如果完美，基督就不用再来了。所以，当我们看见启示录的时候，我们看见新天新地的时候，我们知道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这个地上永远不可能有天国，因为天国是新天新地里面才有。但是我们在那里也看见一件事情呢，就是说只要基督一天还没有来，我们以前讲这个世界就是垃圾场，但是神就是叫派我们去管垃圾场的。你说神啊，给我一个好一点的世界让我管嘛，对吧？ 这个世界就是我们搞砸的，这个世界就是因着我们始祖的罪沉沦在这个罪里面的，所以这个垃圾场我们是有责任的。所以基督一天没有到来，就叫我们去管理这个垃圾场，而且叫我们知道永远管下去都是垃圾场，垃圾场永远不可能变成你家的客厅啊！但是呢，基督一天没有来，你一天还要管，你一天就要建造，只等到基督再来的时候。所以这是我们，当我们说到修建城墙的时候，当我们说到基督徒要开始社会参与的时候，当我们看见尼西米领着耶路撒冷的城在那里修城墙的时候，他们在修什么呢？不过修起来几百年之后，还不是就耶稣怎么说，一块石头都不会留在另一块石头上面，对吧？圣殿不修了几次吗？每一次到现在找不到了啊，修几次呢就被烧了几次，对不对？那干嘛还要修呢？如果这个世上的一切都要过去，那干嘛还要修呢？所以真的有的时候，包括像比如灾区重建的时候，也是再来说，这个世界你干嘛还要去管呢？基督教再来了，你赶紧去抢救人的灵魂，除了抢救人的灵魂传福音之外，其他任何事情都没有意义的。那么在这个呢，就是走到另外的一个极端，这就是完全都否定了一个参与的意义，完全否定了我们对这个世界的一个基督徒的一个责任所以我们是在这两个立场之间，我们不相信地上有天国，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天地总有一天要完全的废去，但是我们就是神给我们的使命，就是在这个将要废去的永远不可能变完美的世界上面来为他做工，既是抢救灵魂，也怜悯贫穷，既是把恩惠的福音带到这个不认识主的人的面前去，也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的职业上，你是做教师的，你是做医生的，你做职员的，你做商人的，都在人的面前，无论他是信主或者不信主，都处处彰显因着认识基督而有的心向之喜这就是我们在这个世上的一个使命，只等到基督再来的那一天所以我们在做什么呢？我们说我们不是在这个地上建立天国，基督徒不是在这个地上建立天国，但是我们是在这个地上将天国彰显出来，在基督徒，在一个一个的基督徒他 被改变的生命，然后这个生命在教会当中被连接起来，形成一个基督徒的社会，一个群体，一个社区在这个社区我们说不像在西里一样，我们买一块新这个高新区然后跟他们分开而是就在人活在人群当中，跟他们又活在他们当中，又在属灵上被分别出来是这样的一种方式，在这个地上彰显出天国来这就是我们这个重建的这样的一个意义。你看见在第三章里面的这一幅图画，真的是一个叫全民总动员看见每一种的人，看见那个大祭司领着所有的祭司们开始修城墙，跟着银匠跟商人们一起修城墙。我读到这个时候呢，我就常常就想到这个，常常看见这个我们的领导人都有这个工程要奠基的时候呢，就是闯第一桥这个泥土然后这个种树子的时候呢，就去喘一下然后呢就走了，剩下的人就开始喘了。其实差不多是一个象征性的事，但是你在这个尼西米第三章里面看见大祭司可不是出席一个这个这个耶路撒冷城的奠基仪式然后点一个柴，喘第一桥，然后就回家去了剩下你们家真的是看见一个呢，他们完完全全的在一起银匠有的是家人，一家人一家人修哪一段，尤其是呢同行银匠们在一起修哪一段，做香水的在一起修哪一段，也看见姊妹们的参与，在第十二节里面姊妹们也在修城墙所以真的是在今天这个社会而且特别每一家人的时候到那个第十节里面说，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耶路撒冷城很大呀，神的国度很大真的是今天我们也问有一个的弟兄姊妹，你说放心，你修你们家对面的那一段，对不对你修你们家对面的那一段李强，你修你们公司对面的那一段，对不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责任，我们对面的那一段就是神给我们的国度， 圣灵是修的，你的家庭所在的那个社区小区，你在公司里面所面对的你的同事，都是你们，你都是你对面的啊。耶路撒冷修城墙的方针就是是在谁家对面就谁家修啊。我们今天也是这样子，我们讲宗教改革所带来的一个最伟大的一点，说人人皆祭司，所以人人都参与这个城墙的修建，人人都在自己的 生命当中啊，有领受神的托付，无论这个托付就在你家的对面还是在非洲啊，无论是在天边的地极还是就在你家门口，神都对你有托付，你需要来修建你周围的内在的城墙。所以我们真的是很盼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真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这样子的一个负担，知道你家对面的那一段在哪里，你应该怎么来修啊？非常感动，这个在那个啊李强跟那个郑林他们夫妇哈、啊，他们在他们的这个小区里面，就把他们小区里面的孩子啊聚集在一起，每周跟他们讲这个福音的故事，给这个小朋友做一个故事会啊，所以他已经他们在修他们家对面那一段啊，对，所以盼望每一个基督徒真的是啊都有这样子的，真的是一个心智，无论你以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好，我们接下来看到一个问题，很多人比如说今天的美国啊，我们来对应刚才我们说的那一个的立场，就是我们在这个地上不能建立天国，但是我们永远的都要修建啊。对于比如美国，我们通常在网上有两篇文章，出了两种不同的看法，有人说美国是一个基督教国家，那也有人说呢，不，美国不是一个基督教国家。你去看看他的好莱坞的电影，你去看看那些同性恋，你去看看那个曼哈顿，你去看看那个华尔街啊，还有谁比那里更堕落啊？是美国不是一个基督教的社会，但是呢，有人说哦，美国是一个基督教的社会，因为他的基督徒，他的整个的文化里面的这是信仰的成分，真的是在这个世界上，尤其是在西方国家里面是最高的啊。美国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还是不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呢？那什么叫做基督教的国家啊？那现在的社会都是政教分离的，什么叫做基督教的国家呢？啊，我们是从一个社会的意义上说，哦，它信徒的比例特别的高，比如韩国今天已经基督徒达到40%了以上了啊。那么它然后这个人群带出来，影响整个社会的文化，影响这个社会的公共领域，影响这个社会的生活方式。好，这个时候我们说，哦，这是一个基督教国家的意思是说呢，不是在政治的一个层面上说，哦，是说基督徒那一个真的从圣殿到城墙，哦，那样子的一个馨香之气来影响这个社会，这个国家呢是一个啊基督化的一个社会跟国家。好，我们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它是一个啊基督教的国家。但是今天那你去看在美国基督化的方面也很多，可是异教化的方面也很多，背离神的跟顺服神的都在一起，所以我们得出同样的一个结论，这个世界上永远不可能有基督教国家，永远不可能，因为只有新天新地是基督教国家，只有神亲自坐在宝座上为王的时候，而且是以眼睛看得见的方式为王的时候，那个天父的世界就叫基督教国家，这个世上没有基督教国家。但是在这个世上确实有呢基督化的程度比较高的国家，这样子的关系啊，比如说在美国啊，美国差不多啊，有各种的统计数据啊，那比较近的一个统计数据说，美国呢差不多是10个人有9个人自称相信上帝啊，所以名义上的挂名的相信耶和华神的，相信这独一神的啊，那也可能包括这个犹太教人，那差不多是90%啊。10个人里面有8个人呢，认为信仰对他的生命是很重要的啊，这个又降一点点了。10个人里面有7个人呢是某一个呢宗教组织的成员啊，那10个人里面有6个人呢是每天祷告啊，10个人里面有5个人呢认为上帝是这个国家的一个引导的力量。5个人里面有4个人呢每周上教堂，所以美国人每周上教堂的比例呢是差不多40%啊，这个比例差不多100多年来没怎么改变，唯有在911之后突然升到70% 但是几年过去之后又降到40%。就像我们去年这个地震之后，我们想这一场地震之后来教会的人会更多，然后过了一年之后发现呢也差不多啊，因为人心呢真的是那么刚硬，然后你就发现说8.0级的地震太小了，9.11的灾难啊，对于我们肉身的一个经历来讲，那个苦难很大，因为我们看见那么多人死伤，我们心里很忧伤。但是对于那一个在灵魂当中的一个震动，灵魂当中的一个苦难来讲，还太小了，因为比心中的罪更小。这世上的苦难从来没有大过我们心中的罪，如果大过我们都信主了，所以苦难从来没有大过罪，只有神的恩典可以大过罪。在9.11之后，美国人经历这样一个井喷式的这个上教堂人数的增长，然后就又开始下降了，还是差不多现在还是40%的左右啊。但是美国社会的基督化的程度确实是蛮高的。然后举到一些数据哈，譬如说我们从奉献来看，一个是时间，一个是金钱，这个显明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你的时间放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当你说你爱主，但是我们从你的时间跟金钱的一个衡量一算，发现你不爱主，因为你怎么说都没有用。很简单，就是看那个金钱奉献跟时间尾声，就知道你爱主多少。那么我们从这个角度你来看到美国，它确实基督化程度蛮高。从奉献来看，美国人喜欢打你知道几大球呢？篮球、橄榄球、棒球啊，还有其他的一些。美国人每年花在这几个球类上面的钱，就花钱，比如今天买票去看一场篮球啊。美国人每年花在这个各种球类这三大球上面的钱是50亿美元。美国人每年的宗教就是教会单也包括其他可能不是基督教啊，宗教的捐款奉献是500亿美元，你就知道他的基督化的程度很高了啊。我们中国人的基督徒的奉献能够占到多少呢？可能还没有中国人看球的花的钱多吧啊。那么第二一个呢，是从时间的尾声哈，美国人每年呢去观看各种体育比赛的人次哈，包括橄榄球啊、篮球啊、网球啊、赛车啊，总人次每年是4亿人次。换言之，差不多平均每个美国人每年会去看两次球赛啊。每年参加宗教活动聚会的总人次是52亿人次。也就平均每年去52周嘛，至少26周去教会啊，因为有40%的人是每周去教会嘛，所以就拉起来了。所以说他们到教会里面去敬拜神，或者是出席其他的宗教的聚会是52亿人次，看体育比赛是4亿人次。你可以看到，对他是一个基督化程度很高的社会啊。无论今天你看到好莱坞、华尔街跟纽约所代表的那种文化，是一种背逆神的文化，还有旧金山所代表的同性恋的文化，但是你还是看见这个国家仍然真的是基督徒所带出来的信仰对这个社会化的一个影响，仍然还是这个世界上其他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相比的啊。从教会的从社会的这个参与的角度啊，盼望你不会觉得今天这些数据都很枯燥哈，但是我们盼望说这些其实可以成为我们可以参照，我们知道我们要做什么啊，我们这一代的基督徒，我们这一代的中国的教会，我们可以来做什么的一个效法的榜样啊，和一个参照评估的一个榜样。在美国的教会里面呢，92%的教会是参与贫困救助的，90%的教会是参与到医疗卫生跟健康的事业的，62%的教会可能是参与到跟民权维护民权有关的事项，53%的教会会参与到教育的事业，50%的教会会参与到食品的服务。但这个差不多是天主教会比较多，因为天主教的传统就是发奶粉所以这个我在台湾有两个朋友，他就是他家庭是天主教育传统的，他说天主教会对他从小就是领美国奶粉， 每周到教会去拿奶粉，他说这是他们家一直以来的习惯。他说他现在虽然没有信主，但是他是在教会里面领美国奶粉长大的。所以那34%的教会呢会参与到一些社会公益啊的一些议题，25%的教会呢会是关注到妇女的权益，20%的教会呢会参与到住房的一些援助的一些项目啊。那美国所有的宗教机构呢是差不多是35万个啊，这35万个宗教机构呢在美国所有的非营利组织里面是占到20%啊，就美国的非营利组织里面20%是宗教机构，在美国所有的慈善组织里面呢教会的慈善组机构呢占到30%，但是这个20%的这个教会机构在全社会的这个捐款总量，就全社会的慈善总量里面占到60%。意思就是说，基督徒的奉献是至少是三倍于其他普通社会人群的奉献，啊，这是很真实的一个生命尾声跟生命改变的。然后义工的时间，啊，中国人很少有做义工的。那在美国有2/3的成年人是做过志愿者，2/3的成年人做过志愿者，全国的志愿者的平均时间是每周3.5个小时，这是不管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就美国的成年人他们每周平均每个人是3.5个小时的义工时间，就是不挣钱的服务时间。所以弟兄姊妹，你可以问一问自己，你每周有没有3.5个小时？如果没有的话，你连美国人都不如啊。那我们就说这个话，不是瞧不起你，你连一个不信主的美国人都不如了啊。所以教会里面，在美国的教会里面，平均每周的奉献的义工时间平均是5小时。所以在美国的基督徒平均每个月是24个小时的义工时间啊。不知道你有没有24个小时啊？然后我们在教会里面，很多我们看见很大部分的同工代职服侍的同工，差不多每个月我想都是超过20个小时的啊。那我盼望说，你真的是给自己哈，也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意。我的时间里面有一部分是要来做志愿者，是要来做那个不挣钱的事情啊，3.5个小时，5个小时做什么呢？我也不知道你要做什么啊。你是去传福音也好，你是呢就是教会你的服侍，或者你服侍你的周围的人，像刚才我们说圣灵姊妹他们家就是服侍他们啊那个小区里面的小孩子，跟他们讲故事啊，就每周讲2个小时的故事啊。那么你自己真的是看看你可以做什么。在美国很多的青年人真的是很好，他们差不多都会有一段时间会在机构非营利组织里面去工作一段时间，然后或者是复兴或者是不复兴。所以在美国差不多很多的年轻人他们都有过在非营利组织里面工作一段时间的经历，他们在一生当中虽然他将来可能是公司里面他还是去做，在公司里面去做这个有薪水的薪水很高的职位去了，但是在他的一生里面你基本上是可以看到他会有一段时间做不拿钱的事情啊，不是美国这个社会一直都有那样一个从信仰然后带出来道德的力量，然后带出来那个社会的一种理想主义的一种情节，这是美国人的那个世俗主义跟他的那个理想主义都是混在一起啊，真的是很复杂的混在一起的啊。那么在那个我去年有一次在美国去，现在有一个就是那个童子军的一个机构啊，他们是一个基督徒的一个组织呢，在全世界每年是有几百万的孩子男孩子，他们几个男孩子做啊，十个男孩子做那个童子做那个叫那个童子军的训练项目啊，他们那个童子军的训练项目最基本的价值观就是爱上帝爱国家。然后整个的那个培训就像军事化的一样的培训，然后那个很苦的，从10岁开始啊，一直到18岁，也是但有些年龄会比较大的大20来岁，整个完成了他整个的这个全部培训的人，是在他所有参加的人里面，差不多只有20%的人会全部的完成他的这个功课，这样子出来的人呢，真的是 真正勇敢的弟兄，这个社会上的领袖人才。美国有一个统计数据，在美国所有的国会议员里面，美国最好的公司的 CEO 里面，美国社会各个的那个领导的人群里面啊啊啊，比如说哈佛大学毕业的，或者是怎么样的，或者是拿到 MBA 的比例是可能是百分之比如说30%，但是拿到了这个的，就是经过这个机构十年的这个磨练，这个折磨，拿到了这个的，在里面占的比例非常的高。所以基本上在美国说，如果你拿到这个，你将来一定是领袖，你读完那个哈佛不一定是领袖，但是你做完这个童子军十年，你一定是一个啊击剑的300勇士。哎呀，我当时一听，我说哎，你们什么时候到中国来呀？我的孩子才1岁多啊，离这个10岁还有10岁开始嘛，还有8、9年呢，希望祷告啊，希望8、9年之后可以啊在中国有这个项目啊，培养他们啊，就是对上帝的爱，对国家的爱，然后对朋友的爱啊，他和家庭啊，他几个，他是大概是四个还是5个口号，爱上帝，爱家啊，爱国家，爱家庭，爱朋友啊，然后贯穿他整个的那个，包括启蒙的训练，包括互相协作的训练啊，等等等等这种，而也是很苦很折磨。我看到，因为我到一个家庭，他们那个家庭的孩子在参加那个，然后他们那个导师就那天来家访他啊，来检查他的作业啊，就是特别特别苦的啊。那你真的是说，真的是看见啊，你怎么来参与这一个重建的时代？你怎么来参与这一个将信仰彰显在这个社会当中的这样的一个时代？啊，真的是，所以我们看到我们教会的这个意象里面提到说中国的福音化。那同样，我们用这一个立场来看到说，什么叫中国的福音化呢？两个，第一，中国永远不会完全福音化。就是我们的信仰永远不会啊、嗯！但是第二，我们永远都要追求中国的福音化，只等到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永远都要向着任何的一个人传福音啊、嗯！但是我们知道，永远基督没来的时候，这个地上不会有基督教国家，中国也不会彻底的福音化啊、嗯！那同样的，什么叫做文化的基督化？刚才我们所举到的那些例子，你都可以很清楚的看见一个文化基础化的一个影响，他们的慈善，他们的社会参与，他们的义工，他们的整个生活方式带出来的整个社会公共生活当中的那个影响跟比重。那同样的，我们知道中国文化永远不可能完全基础化，像美国今天的文化一样，不可能基础化，异教的文化永远是它的里面重要的部分，但是我们永远都要促使文化的基础化，直到基督再来的那一天，这就是我们的意向。包括甚至回到教会来说，教会的国度化，我们也知道地上的教会永远都不会合一啊。虽然我们天天都在这样祈祷，地上的教会永远不会合一，在基督的国度里面，但是我们永远都要寻求教会在真理上，在国度里面合一。只等到基督再来的时候，都是活在这个商业里面的啊。我们有时候看见，我们说主啊，你教会为什么不可以？为什么基督教很怪啊？人一说基督教，你们基督教几百个教派，我到底信哪一个呢？啊，你们都说你们这个信的是真正的耶稣基督啊，门户林立，比那个古龙金庸的那个小说里面那个武林里面的那个门派还要多啊。我们真的是知道我们人的罪性啊。我们永远不会在地上的时候就在真理上，在国度里面完完全全的合一，但是我们有一个什么呢？第一，我们知道我们的立场是什么，你有你自己持守的立场，第二呢，你有一个宽容接纳，所以其他的这样的跟你的领袖不一样的宗派啊，你有一个基本的一个接纳，然后大家一起在基督的国度里面来做工，就好像耶稣说，凡是不抵挡你们的都是帮你们的，他们传他们的，你们传你们的啊，你们可以彼此的协作，彼此的同工，彼此的去扩展耶稣基督的国度，因为在不同的宗派里面，神有不同的托付，也叫你有不同的坚持跟看见， 所以呢我们有宗派，但我们不是宗派主义，我们知道自己的立场，但是我们不以自己的立场呢把自己跟普世教会呢封闭起来。所以这就是我们就是在这一个地上永远都不会合一的这个时代里面我们的一个立场，就是我们永远啊在真理当中持守立场，然后寻求啊教会在国度里面的合一，直到基督再来。所以我们在这个地上，我们看见啊第三章给我们的一幅的图画，我们在修建城墙，我们从圣殿出发，我们开始修建城墙，我们看见这个一个新的时代给我们，我们看见我们每一个人家对面是什么，可能是一个卡拉 OK 厅啊，可能是一个网吧啊，或者是什么呢啊？你的公司里面，你的办公桌的对面是谁？是那个张三，是吧？所以看见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时代的一个托付。你的职业是什么？如果你是医生，在你对面的就是患者；如果你是老师，在你对面的就是学生。你用你的专业去帮助他们，在你的工作上活出一个基督徒的样式，然后你更加的去关注他的灵魂。啊，因为这个是其他的医生不能够给他的，是其他的教师不能够给他的，所以这就是我们正在一砖一瓦的用我们的生命正在来修建耶路撒冷的圣城，在中国这一个大地之上，在中国这一个族群当中。感谢主，我们一起来祷告。父上帝，我们祈求你真的是叫我们可以在基督的里面可以众志成城。我们不是众志成城去修巴别塔，我们不是众志成城去为了这个世俗的某一个目标，但是我们在主里面我们真的可以众志成城，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意志主要都顺服在圣灵的引导当中，我们就众志成城，我们每一个人都同感异灵，我们都有同一位的天父，有同一位的大祭司，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我们代求，我们就可以众志成城，是吧？那一座城真的不是人手所造的，是吧？但是你透过我们的人手来修建，是因为你要祝福我们的这一双手，你要祝福我们的这一双脚，是吧？你真的是叫我们双手做工，我们有你的馨香之气，是吧？我们啊，来建造这一座就是非我们的手所造的天上的耶路撒冷，是吧？将你自己的国度，你自己所成就的，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死而复活，他自己亲自说成了的，我们把它彰显在这个世人的面前。所以说啊，我们不是在做徒劳啊无功的事情，我们既不是在修建啊这个建设乌托邦，但我们也知道我们所付出来的每一分的努力都在天国当中与神永恒的旨意有份，所以我们不是徒劳的，我们所信的不是徒劳的，我们双手所做的也不是徒劳的。所以主，求你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使我们真的是知道我们在这个地上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是徒劳的吗？还是不是徒劳的？是在基督的国度里面有份呢，还是在这个国度里面无份？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使我们知道我们盼望每一秒钟我们都不要活在耶路撒冷的城墙以外，我们每一秒钟都不要活在主的国度以外，我们的生命真的不要浪费在这个世上必将过去的那一切身上，我们的生命真的不要浪费在是吧，真的是与你的国度无份无权无纪念的那样的一个生命当中，是吧？我们盼望与你有份，我们盼望你常常的与我们同在，主啊，帮助我们，使我们在你面前可以坚立，使我们在你面前可以来立志，我们无论是本职的工作，无论是福音的使命啊，无论是像一个啊义工的时间，无论是在教会的服事，还是其他社会这个啊这些项目的参与，主啊，都求你给我们一颗在你里面有爱的心，有怜悯的心，有一个慈善的心，有一个公义的心。感谢主，将荣耀颂赞都归给在天上的父神，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心里面有一个设想，我们今天神的话语可以借着神的这样的传讲，可以来挑战我们的设想，我们可以挑战我们的观念，去挑战我们的生活，可以把我们这样的信仰从我们的生活当中。